十七个祷告。那么最稀奇的一件事就是，他祷告完了十七个祷告以后，再也没有祷告了，就完了。那现在我们要注意的就是，在他在那里有第十七个祷告以前，他做了一件事，这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。那这件事是非常重要的一把钥匙。那么这件事是什么呢？就是当耶利米要祷告最后的一个祷告以前，那个时候我们读圣经知道说，他已经被关在这个皇宫里面，在护卫兵的院子里面，他不为什么不关起来呢？因为他在那里发预言，然后那个西底家非常的不高兴，所以把他放在这个放在护卫兵的院里面。那么就在他坐牢的时候，那这个时候呢，神给他一个异象，就告诉他说啊，你叔叔沙龙的儿子哈拿灭要来见你，要对你说，我在亚纳图的那块地啊，求你买来。亚纳图我们刚才说过，是这个是谁的城呢？是耶利米的故乡，他就住在那个城，那个城都是祭司。那么现在呢，神告诉他说，你叔叔的儿子叫哈拿灭，他要来见你。那么他要对你怎么说呢？他要告诉你说，我在亚纳托的那里有一块地啊，你要把它买来。那么因为你是至今的亲属嘛，所以你可以把它，因为我们没有钱嘛，所以你是我更近的亲属，所以你可以把它买来。那么等到神对他这样的讲的时候呢，果然呢，他的叔叔的儿子哈拿灭呢就来了，就来到了护卫兵的院内，就对，然后呢他就对耶利米说，他说，我在便雅美境内亚纳图的那块地求你买来，因为你买的合乎承受的，你是你当属的，你为你自己买吧。那么耶利米就清楚了，是神要他买那块地，就是要把在亚纳图，就是他故乡的那块地，那个把他买来。那么他说，我便向叔叔的儿子哈拿灭买了亚纳兔的那块地，凭了十七舍克勒银子给了他，所以他用十七舍克勒就买了亚纳兔那块地。那么请大家注意哈，这里是十七舍克勒。等到他做完这件事以后，他就祷告第十七个祷告，明白吗？到他等一等，有一共有十七个祷告，现在他花了十七舍克勒买了亚纳兔那块地。现在要弟兄姊妹注意一件事，现在是兵荒马乱的时候，亚纳图那块地已经沦陷了，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外面，耶路撒冷呢城还没有沦陷，但是现在呢，他的叔叔的儿子告诉他说，那个已经沦陷的那块地你要把它买来。那么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啊，到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，是没有人买地的时候，就傻瓜才买地。但是现在呢，神要耶利米把那块地买来，你要把那块地买来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呢就画了押，然后呢就请了见证人来，然后呢就把地契呢就做好了，做好了以后呢，然后就把这个地契呢就放在瓦器里面，然后呢就交给见证人，就把它存起来。那么为什么放在瓦器？因为万一要是将来烧起来的话，起码这个地契呢还在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耶利米曾经说过一个预言，那个预言就是说，七十年以后，以色列人要回到他们的故乡，就是以色列人被掳，七十年以后一定要回来。那这是神的话。虽然以色列人要失去这块土地，虽然以色列人要被掳到巴比伦去，但是神借着耶利米告诉许多的百姓说，七十年以后你们会回到这个地方，会回到亚纳图，会回到这些地方。那么弟兄们，现在耶利米相信不相信这句话？如果神的话临到他说，七十年以后这个地，其实你要回到这里，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当然可以买那块地，除非神没有说那句话。根据常识来说的话，今天已经兵荒马乱，你只有卖地，没有买地的理由。 但是现在呢，谁要付钱买这块地呢？那是耶利米把这笔钱付上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付了17舍克勒，然后呢就地契弄好了以后就把它放在哪里，就把它放在这个那个瓦器里面。那么大家想想看，假定70年以后，假定耶利米还活着，或者耶利米的后人还活着，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谁配得展开那个地契？谁配得？现在地契是封好的，现在谁有权柄可以把地契打开的？当然你要问，谁付了17舍克勒？谁付了17舍克勒，谁就有权买这块地，这块地就是谁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。那么现在如果你明白了这幅图画，现在你再来读启示录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那个约翰在那里哭说，你看见在宝座前面有一个书卷，里外都是字。那么现在呢，那个现在有人问说，谁配得展开那个书卷呢？因为没有人，所以呢约翰呢就大哭，因为没有人配得展开那个书卷。后来我们知道说，原来宝座中的羔羊，那个羔羊是刚刚被杀的，那么就指着我们的主刚刚升天。因为我们的主刚刚升天，那么现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唯有他配展开他的书卷。所以现在弟兄姊妹，你知道，如果根据这个，根据诗篇第二篇，你看见圣经明明告诉神明明应许弥赛亚说，我要把地级做你的田产，换一句话说，全地都是你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根据这句话的话，那么我们要问说，现在谁，当我们的主展开配得展开那个书卷，那个书卷代表什么？毫无疑问的，那个书卷乃是代表整个的地契。你知道，自从撒旦背叛，自从撒旦盘踞了这个大地以后，就好像当初的这个，就好像这个尼布加尼撒王盘踞耶路撒冷，盘踞那个整个那块地，耶路撒以这个巴勒斯坦那块地，包括亚纳图那块地一样。所以现在你看见说，神失去了版图，本来天是他，地也是他的。现在主耶稣需要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你看见行在天上没有问题，行在地上有问题。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如果你把神的地图打开的话，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地球和地球周围的空气，你看见已经变成仇敌的版图了。所以那个地已经沦陷了，就好像以色列的地迦南地现在沦陷在巴比伦的手里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是谁能够把那块地拿回来？那就是看谁拥有那个地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真正付了17舍克勒的人，现在他能够展开那个书卷，因为只有配得他展开那个书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十七？你知道圣经给我们很清楚看见，在犹太的日历里面，你从年初开始，第一天、第二天、第三天到第14天，就正月14号。正月14号，我们的主挂在十字架上，再加上3天，我们主从死里复活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十七代表什么？十七毫无疑问的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你记不记得这个洪水的时候啊，是正月17号，根据犹太的日历啊，我现在不是讲我们的月历，根据犹太的日历，那么正月17号，你看见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换句话说停在复活的境地上。所以十七代表复活，死而复活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不记得你记不记得这个雅各的故事？雅各， 雅各十七，不是雅各的儿子约瑟十七岁被卖了，被卖了。那结果呢？我们知道雅各后来做了宰相，不是约瑟做了宰相。后来雅各看见他的儿子坐在宝座上多少年呢？十七年，十七岁被卖，结果十七年他的父亲看他坐在宝座上。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十七是代表死而复活。我们知道在美国有一种的知了会叫的知了，那个知了啊有一个特点，就是等有一段时间那个知了啊一大群成群往一个地方飞，而且他们很早就起来了，而且他们很早起来守晨更呢。为什么守晨更呢？他们呢每次一起来都是对着太阳唱歌的，而且太阳的光越强了，他们的歌声越嘹亮。所以每天早晨啊，你就看见知了在那里唱歌。那么大概一个礼拜以后啊，他们就生卵，然后呢，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就结婚，就生卵，然后呢，然后这个就变成个蛹，没有多久以后呢，就掉到那个泥土里面去。那么等一年两年三年四年到十七年的时候又从泥土里面出来，那个就是新的知了。然后呢又是经过两个月，然后后来呢又掉到泥土里面，又是经过十七年。所以无论就是神的创造，无论就是神的话语给我们看见，十七色刻勒，十七乃是代表死而复活。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，已经为我们付了十七色刻勒。那么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没？因为我们的主就是真耶利米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耶利米所预表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有一天耶利米回来的话，如果有一天回到耶路撒冷的话，我们要问说，谁配得来展开那个书卷，谁配得得着那块地，谁配得收回那些所有的使徒？毫无疑问的，只有我们的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在启示录里面，你看见我们的主，结果就揭开一个印，两个印，三个印。那个印原来就是封了一个封条，两个封条，三个封条，四个封条，然后这个书就解开，那这个七就解开了。那么这个第七一解开了，就是告诉人说，这个所有权是属于谁的，全地都是属于主的。那么今天撒旦是非法的盘踞这块地，但是感谢主，因着他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因着他升天，现在你看见他就从敌人的手里面就收回了那些使徒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耶利米书的时候，你看见在这里耶利米往前看，虽然他在这里做了这些事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这些事就给我们看见，最后我们的主不只是从死里复活，而且升天。那么所以只有他能配展开那个书卷。所以这个就是耶利米整本书里面最中心的地方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今天整个人类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今天人自从堕落犯罪以后，就完全失去了神当初的旨意，不可能再为神做见证了。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城沦陷了，人堕落了，那不止堕落，人也失去了他的乐园，全地都沦陷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你看见说在这里就是借着耶利米的十七色刻勒，所以呢他就买了那块地。那么等到他买了那个地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就开始祷告。他说，我将买契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，便祷告耶和华说，主耶和华，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，在你没有难成的事，你施慈爱于千万人，又将父亲的罪孽报应在他后世子孙的怀中，使至大全能的神万军之耶和华是你的名，谋士有大略， 行事有大能，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，为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的结果报应他。然后他主耶和华，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，又请见证人，其实这城已经交在加勒底的人手里。